中国星期二公布2022年中国 GDP 增长为 3%， 这是除了疫情开始爆发的2020年之外将近40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北京曾经为2022年设定了大约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政府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下，制造业活动和消费受到重创。为了挽救经济，中国政府突然在2022年底呢放弃清零政策，新冠感染这个席卷全国，反而给经济造成新的冲击和混乱。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在第四季度的增长中。中国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2023年中国经济将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率。那疫情汹涌反复，2023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回归确定性？要如何解决高达20%的失业率问题？经济增长能不能真正的改善民生？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非常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文冠中博士，中国统计局在1月17号公布这个2022年的 GDP 增长是 3%， 这是1976年以来最糟糕的增长数字了，不包括2020年，也就是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第一年，当时的增长率呢是 2.3%。那有分析说，即使是3%的增长率都值得怀疑。那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这个真实现状？
对那个3%这个数字，普遍的大家有怀疑的，主要是因为太巧了，怎么是一般都是3.0啊、2.几啊什么的，还正好来一个三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本身是搞农业的，我知道中国的农业呢，已经到了瓶颈。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些耕地，耕地还在丧失之中，那么然后呢，从事农业的都是老弱病残，加上一些妇女，怎么而农业呢？它本身是增长率啊，要提高1%就是非常困难的，竟然今年是4.几%，所以我就觉得从农业的角度就已经比较可疑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现在也没办法，因为中国那么大，然后呢，这就是官方的数字，这只能是等若干年以后。我们有其他的数字以后再来修正啊，看看它到底事实还是一个编造出来。
嗯，那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的数字大家都知道不是太可信的啊。那么最近又增加了一个案例，我们知道在山东的话有一家汽车企业，然后告那个县委书记，说县委书记逼他们造假啊。这种事的话，实际上在中国是到处都在啊。比比皆是吧，啊，所以呢，我是做经济学研究，我一直在那个课上跟大家讲，就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数据的话，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讲的话，可能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减去2%，那么应该是中国比较正常的一些数据啊，所以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在2022年的话受到了重创，无论从GDP 的，然后从社会零售额，然后从投资。然后从那个进出口的话，实际上都录得了非常不妙的一些结果。那么特别是进出口，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三年当中的话，那么宏观经济上面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跟那进出口啊，那么中国只有在进出口方面的话，实际上是表现是比较亮丽的。但是2022年的数据的话，看到进出口的话也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些下降。所以我个人觉得从这些数据当中反映出了中国的经济现在非常不好。
那史教授，我继续请教您，这个世界银行预测在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达到4.3%，有分析师还乐观的预测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您怎么看？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在那个世界银行做过啊，我曾经担任他们的高级那个咨询专家，所以我知道实际上世界银行这些数据的话，实际上都是通过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报上来，然后在这些数据的话进行分析。那么如果源头的数据有问题的话，那么得出结论当然也有问题啊。但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中国2023年的那个经济状况会更糟，主要原因就是说中国现在的整个疫情的感染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北大的一份报告基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抽样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大概已经九亿人的话已经感染，所以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已经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我们称为群体免疫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中国的疫情的话，我估计到了三月份的话会有明显的好转啊。那么一旦就是疫情好转以后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话是可能世界上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啊。那么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以后，我相信民营企业的恢复的话会非常快，那民营企业会带动整个进出口。我刚刚谈到中国实际上现在带动宏观经济 GDP 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的话就是进出口。那么如果进出口的话有比较亮丽的表现的话，我对2023年中国经济倒并不是太悲观啊。
嗯，那文教授，2022年12月中国风控经济的大手突然就松开了，这也带来新的冲击和混乱。那您认为这个冲击波会持续多久？
现在主要是第二波，这个所谓那个，因为现在感染的那个人口已经达到60%啊，多少了，到70%了。那么群体免疫呢逐渐的形成，但是其中呢，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第二次感染的风险就很大。那么然后呢，就会有那个所谓重症，甚至那个有那个病危、死亡等等。但是呢，这个 Omicron 它不管有多少变体，到目前为止呢，它的危害主要是它的那个超强的那个传播力，感染力。但是呢，它死亡率确实在各国都是比较低的。我相信的，在中国，也是跟世界各国没什么大的区别。所以呢，它的死亡率会集中在这两群人当中。但是正好这两群人呢，不是劳动的主力，因为大部分老人都是已经退休了。那么有基础疾病的人也不可能是中国劳动力的主力，对吧？所以呢，本来清零政策的荒谬，它的愚蠢呢，就在于把整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被这个老人和基础疾病的人的绑架，而且当时呢，你还没法去跟他说，因为他说一条命都是崇高的不得了的，一条命都是什么至高无上的，你就没法去跟他整，就是这个本身在经济上非常愚蠢的，怎么把一个整个国家绑架起来，就是为了要抢救一个老人、两个老人或者基础疾病的人，对吧？但是他又这么说，但是他现在又突然的放开，就是让这个老人跟你基础疾病的人措手不及啊，就是完全没有什么保护了。那么这时候你再去跟他说呢，他又说哎是什么什么的，又是很正确，所以所有的理由都在他那。但是至少这个政策呢，他在经济学上是比较合理的。就使得整个一个劳动力的主体它是不受这个约束了嘛，该上班上班，该研究研究。所以我自己认为我是当时同意那个史教授的这个结论，就是今年的经济呢还有一个反弹，就是不会比那个就是去年这个3%还要低，这个我觉得不可能。
嗯，那文教授您认为这个2023年经济增长主要会在哪些领域，能不能解决20%失业率的问题？
他现在呢，对民营企业呢又开始有笑脸了嘛？就是我从来就是支持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支持话就是随便上说。那么民营企业是这样的，因为他总民营企业中还是要进行自己的那个这个生存嘛、发展嘛。所以呢，只要你给他空间，那么他当然会有相当那个发展，他的活力在那儿。那么再加上他可能跟那个西方的关系呢有所缓和的话，那么当然它对那个出口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它各行各业都会有所发展，特别是那个消费，因为现在放开了，那么消费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但是呢我又觉得它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个什么房地产业啊什么的这种方面，对吧？又通过那个成为都会大量的投资，然后呢吸引那个消费者来购买。但是它房价又维持那么高，那么人口又在下降，所以就是说明这里面就是很大的问题在哪儿，就是说它也看出来增长是无力，对吧？它是可以恢复，但是要强劲的增长是非常困难。他就希望那个房地产继续扮演那个角色，那是一个定时炸弹，它本身已经泡沫化，现在要让它去那个扩大增长的话，那么对整个国家对世界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中国现在那个负债累累， 这个金融那个泡沫化，所以我是非常担心。
嗯，那史鹤林博士，刚才文教授也提到了好几个问题，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民营企业。那过去几年这些产业啊，都受到严厉的监控和经济恶化这个双重挤压。政府呢，这个监控在150多个民营企业中组建党委，中国首富民营企业家马云被迫交出了这个对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啊。那这个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一个寒蝉的效应。那2023年，您看这个中国政府会不会稍微调整它的政策，能让这个企业啊能够有个喘息的机会？
他肯定会调整，至少表面上会这么说啊，因为我跟文教授的分析的话，都实际上都指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经济复苏的动力实际上在于民营企业，然后由于民营企业带动那个出口啊，所以我相信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对民营企业的话会有一部分的松绑，至少在名义上。现在问题就是说，民营企业家的话能不能相信这个啊？所以我一直在问的问题的话，实际上。与其就是说中国政府说100句话的话，还不如就是那些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受那个迫害的这些民营企业家，让他们回归啊。所以我一直问的问题是 ，Where is 马云？马云在哪里啊？马云现在还在日本呢啊，对吧？还不敢回国呢。那么，与其说100句的那个支持民营企业的话，不如呢就是有一个具体的案例，使得更多人呢相信你现在是真的是支持那个民营企业的。否则的话，我相信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话，在过去的3年当中所受到迫害的话，已经有个寒蝉效应在里面，已经不大相信中国政府。即使你是口头上支持给笑脸的话，很可能也很难就是说在进行那个比较大规模的投资诸如此类的但中国小型的民营企业的话，它为了自己的生存的话，会很快的恢复。但像这些比较大型的，像那 IT 行业的，像那教培行业的，这些民营企业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产业的话，是不是能够在政府的笑脸之下的话，能够回来，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的朝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
嗯。那在对待外资方面，疫情爆发以后，中国几乎和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对立了，对外资企业也加紧控制，甚至在外资公司也成立了党委那文冠中教授，您看这个状况在2023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这是习近平新政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嘛。他说是他领导中国进入的新的时期，这就很奇怪，就是本来你一直在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怎么还有一个新的时期？那么你是对以前的，对前30年的改革开放，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看法？当时大家就提这个问题，后来就慢慢清楚了。他就认为以前的改革开放很多东西是错掉了，那个对民营企业，对那个外资，对吧？对那个市场化的方向特别是对那个要素市场怎么建立，他就提出那个不同的想法。因为中国经济它的最主要的活力其实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市场，因为要素市场它是关系到所有行业的这个基本的价格，对吧？因为所有的产品它都可以分析为三大价格的合成的资本价格、劳动的价格和土地价格，他现在这三个东西都是国家在控制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他那个要素呢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经济，又自称自己是一个市场经济。那个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是讲不通的。所以呢，他又知道，就是民营企业如果继续发展，真的是中国建成一个以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这个资源的一个经济体的话，那党就边缘化了，所以他就恐怕自己这个党就被彻底的边缘化。如果在民众就要求政治权利的话，那他就彻底边缘化了。所以他呢，现在就是以什么为继任呢？就是要恢复党对所有东西的这个控制权，经济、人民的生物的那个方方面面，他都要控制起来。所以这是他的国策，这是他的新时代的特征。 他如果放弃这一点的话，那这个新时代就不新了嘛。那么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还在台上呢？所以我觉得他不会。
那史鹤林教授，这个刘鹤刚刚在这个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您信不信他这句话？
我非常同意文教授的分析啊，因为搞计划经济或者是国进民退的话，应该是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现在不是提中国式现代化的口号吗？是中国式，所谓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当然刘鹤是扮演着那个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他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就对外讲一些比较软的那些话。但说实在的，西方的这些投资者的话，也从过去实际上学到了很多，就怎么跟中国政府打交道的这些经验。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们表面上的话会呼应，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不是会对中国进行比较大规模的投资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会掂量掂量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政治风险的话，实际上是太高了。所以我个人一直觉得，与其中国政府讲100句这样的话的话，还不如具体的一些措施啊，使得人们相信你现在真的是欢迎民营企业、欢迎外资来进入中国啊，这比你讲100句、1000句的话对外有效的多啊。否则你光讲的话实际上是没用的。
好，感谢史教授和文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来看这位网友，他叫答案，他说经济发展玩不下去了，就转向政治运动，如打压私企私营经济完成了历史任务就应该退场了。极左玩不下去了，现在习又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可见习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折腾摇摆和投机，定于一尊是一剂毒药，看来能救党，但是溃败的很快，更快。还有一位叫他说呢，这位网友说中国经济在2003年6月前会触底，会经历3年的低谷，因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国际撤资与技术封锁。2025年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开始对台湾动武，全球开始对中国使用一系列手段。2026年中国进入社会动荡。那我请教文教授，您对这个最后这位网友这个评论你有什么回馈？
我认为那个美国呢和那个他的盟友那个欧洲、日本啊、澳大利亚啊，就是有很大的担心，所以呢就拜登几次这个所谓的口误啊，就是西方记者问那个如果中国要武统要入侵台湾的话，美国会怎么样？那个拜登每次都说那个美国会出兵。会保护那个台湾，那么就是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回想，就是在那个乌克兰战争前夕，美国政府也在那说嘛，就是说俄罗斯马上要入侵那个乌克兰了，连乌克兰那个总统本人都不大相信了，但是后来证明是事实，所以呢，就是我对美国的那个情报这个可靠性啊是有一定的信心的。那么美国现在高度的警惕，是吧？他现在跟那个日本啊、这个澳大利亚、那个英国啊、什么欧盟啊。都在搞那个这方面的那个统一战线，而且对中国已经表明很大的那个这个警惕性，也警告中国，就说不要这个武统，对吧？不要入侵这个台湾。那么这个正好是，为了延迟这一步，所以呢，就是具体这个时间呢，我说不好，一定会不会2026年一定会入侵，我说吧。但是越是准备的充分，越是能够推迟。
好，谢谢文教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Purple Fireworks 他说，中共这种体制遇到一个理智广开言路的领导人那还好，起码有基本的民权，一旦遇到一个偏执顽固不听取任何意见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必然面临大折腾。就像每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人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大干一场，等到真正上台后发现牵制和困难重重，也没有啥政绩。 再来看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共同富裕挖东墙补西墙的动作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只要这种抢劫一再发生，中国经济就别想回复正常了。好，那我们请史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我想这两位网友的对中国的认识的话是非常深刻的啊，我只想补充一句，就是说对第一个 Purple Fireworks 的网友啊，他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遇到一个比较开明的，那么还好，但实际上说实在，在中国现在体制之下，他遇到一个开明的领导人，那是一个特例啊，因为中国体制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有利有比较有利于什么样的人来成为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有理智广开言路这样领导人，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但很遗憾的，这只是一个特例而已，其他的我都同意。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网友发来的评论。蓝花花这位网友说，中国最新公布的 GDP 创下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低点，实际上这个结果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近三年来整个中国陷入了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年轻人无法工作，商业活动无法进行，银行的资金无法流动，房地产开发商也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进入了非常混乱的局面，均不见众多外资企业拼命迁出中国，就连习近平自称是自家人的郭明台都做郭台铭都坐不住了，将工厂搬往越南等国，经济形势大乱。那请文教授来做一个回应。
啊，确实这样。那个，我觉得那个，您的那个听众的水平很高，那个看的那个很深，其实呢，应该那样讲，就是中国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不管有什么，也是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大家批评的，但它总体上呢，都是在改革开放，而且呢是在往前走，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它是大幅度的倒退。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其他领域，包括教育啊、什么文化，都是大幅度的倒退，跟那个改革开放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如果他真的要想把中国搞好的话，那么他应该回到至少回到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吧，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决议，历史性的决议，里面有60多项的改革。这些改革呢，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尽快的发育出要素市场，由要素市场去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然后这个一切都理顺了，就是说各行各业它是以市场经济，对吧，而不是由政府的操纵来运行，那么这个世界各国就比较放心，因为市场经济它的特点就是它相对是独立于政府的，你像那个美国，不管哪个总统上台下台，跟对经济的影响是很小的，因为它是一个自治的一个从这个供应和需求这两方面达到一个平衡，通过这个办法来配置资源的。但中国不肯，中国什么东西都要插一手，对于搞清中国现在经济这个状况，跟世界各国呢也是矛盾重重，因为大家不放心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是有一个人在那儿操纵，对吧，这个不可预见性太大。那么另外你还有很大的一种野心嘛，要取代美国什么领导世界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应该退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纲领上去。
好，谢谢文教授。那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发来的评论，他叫 Crazy Y。他说这个 GDP 大部分是刷出来的，都是政府自己的公司买自己的东西，就算一个数据实际可能是负数。那请教史教授，这个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而且在2023年，民生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善？
这倒不是，我个人觉得，就如果政府买自己的东西的话，这不算在那 GDP 当中，因为 GDP 只是算最终产品，也就是说生产出来产品以后到最终的消费者手里面，所以如果这个产品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流通的话，这不算在 不完全算在 GDP 里面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 GDP 这个数据的话是造假的成本比较多一点，而不是政府之间的那个刷单这么来的啊。你刚刚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对那个民生的影响，我个人刚刚文教授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中国的经济要回到那个这个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的那个自由啊、这个角，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三年当中的话，中国公共财政的话是遇到了很大很大困难，特别是医保，因为大家都知道医保里面钱的话实际上都让那个核酸检查的话都用完了啊。所以呢我最近得到一些消息，就是原来的一些医保可以报销的一些药的话现在都变成自费了，或者呢就是说医保的那个成分的话，医保的那个百分比的话是降低了，这实际上会对中国人的整个那个生活水准的话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在2023年、2024年的话人都不要生病，就如果要生病的话你会发现医保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持你啊，这会影响非常大。
非常感谢文教授和史教授，也感谢观众的参与，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